刚才周师母提到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受死的那种决心跟目的，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好好的细查耶稣的整个从他开始传道到上十字架之间呢，充满着神的智慧，包括我们上次讲的他的思想啊，他的意志还有他的情绪。我们就讲两件事情好了啊，三件哈，我们可以想到的那个情绪哈，其实比比皆是了哈。第一个的话，他的表兄约翰，因为是一个先知，不能不讲，不能不直言来指责那个王的时候被砍头。很明显的，耶稣那一天很忙了，他退到旷野去，他需要安静，一定也有他的情绪。好，或许你说，哎呀，他是神的儿子，好，那可能我多想吧。那我们来到第二件事情，就是当他在耶路撒冷看着耶路撒冷拒绝他的时候，他那个感叹里面，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像母鸡把你们召集在我的荫庇之下，可是呢，你们却不接受。”感叹里面有情绪，对不对？好，或许这是我的联想。好，第三个，当他被通知说这个拉撒路死了，而且还特别说你所爱的人死了，然后他过了两天才去到那里去。或许大家想说他是来奔丧的，因为他已经死了，病了，刚开始说病了，然后到那里说死了。这个时候有一段，有一个经节，我们都知道圣经上最短的经节，以中国字来讲是耶稣哭了四个字而已。是我们的经典里面最短的。理性的人说他不是为他的死哭，因为他知道他要复活，他是为着那么爱他的玛利亚跟马大不相信，他们对他说你我早在这里就好了，为他们那个没有办法信任他信得过他，而且呢他讲过，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啊，那信我的必然不死。可是呢那一刻呢，马大跟玛利亚的心跟耶稣的心是有距离的。以理性的人说他是为这个哭，感性的人说呢，跟那群四周围的人一样，看到耶稣哭了，说：“哎呀，你看他多么爱他们。”好，对于一个失丧、一个身体的一结束呢，他所爱的这个拉撒路，啊，他还是哭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但是他哭了 ，OK， 他有情绪。那我们都知道最后。在克西马尼园，他痛苦，非常痛苦。那个痛苦里面的那个原因是五味杂陈的，各方面的，我们可以体验到，要从他的十字架的七句话，我们可以体验到他的痛苦不是只有肉体的。当然，那个肉体的那个凌迟、那种凌虐、那种羞耻是惨不忍睹的，可以这样子哈，不能想象的。但是从他的十架七言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只有为着这个，但是他说如果可以把这个杯让这个杯离开我，如果但是要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好，我那么讲这些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在谈到智慧里面包括着我们的思想，然后呢出来到我们的选择，也会表现在我们的情绪上面啊，情绪、意志，那我们有里面有我们的思路啊。为什么耶稣常常避开？他说我的时候不到，他也意识到那个危机。我再不走的话，他们可能马上就要把我。我的时候还不到，那时候不到呢，并不代表说哦，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知道什么时间应该上十字架，而是他对于神给他的任务的使命，他有那种智慧在那里。他如果顺服神的话。他当然会顺服神的带领，他如果能够顺服到死的话，他当然不会有其他，如果死都可以顺服了，其他他就不再挣扎了，可以这样讲吗？跟我们也一样，当你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有无知的时候，我们有力量不够，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痛苦的时候，可是如果你的心意里面说我完全要按照神的 心意去做的时候，我完全讨神的喜悦的时候，他一定会被圣灵带领，他一定会顺服在圣灵的下面。那我们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有我的想法，然后会跟圣灵的带领呢会有抵触。那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邪气跟这个圣灵的这个征战？所以耶稣说，你要做我的门徒吗？天天背起十字架。保罗说，我天天冒死。那个天天冒死的英文叫做我每天都死，等于说那个我不能让他出来。那叫做压抑自己吗？不是，那是完全的顺服在这一位我绝对信得过的，他的心意是美善，是纯全，是可喜悦的。虽然我的思想、我的情绪、我的意志够不到他的那个比我高太多的，因为看不到嘛，对我们那么低，他那么高啊的心意跟道路上面，但是我心里面的愿意，让神就好像用一条心对心的细丝把我们牵住，让我们不要走岔，让我们可以越来越跟他亲近。好，那条牵连的那个就会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好，以至于到后来呢，你就可以很容易啊，很容易，而且你会很喜乐在神的心意里面。约翰，你在一个句子里面哈，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一章哪一节哈，那个没有关系，你们注意听就好了哈。他说，当我听到我的儿女按着真理而行的时候，他就喜乐。我也在这里问一下我们当中的父母亲，我们是不是以此为喜乐呢？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也以此为我们喜乐。好，这是为讨神的喜悦。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主题经节哈。第一个主题经节是在传道书第二章二十六节，我曾经提过了哈。我们的智慧书，所以我们的经节会从五本智慧书里面出来。那么有时候会箴言，有时候说传道，有时候就会有其他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是从智慧书出来哈，智慧书的第二章二十六节，
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取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
好，当然后面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哈加了一句，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为什么？那是他的心境的问题啊。前面提得很清楚，他的智慧告诉我们，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要有从天上来的智慧，一方面说我们要有这个不是地上的哈。那这个天上的智慧是因为那个源头是在神那里啊。我往下面那一节也念一下，第三章十四节。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好，敬畏的心跟神喜悦我们，这是连在一起的。那我请你注意这两个经节的一个针对性。好，第二个经节它是针对要人所有的人全体的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但是回到第一节的时候，神喜悦谁，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到这个谁上去，是个别的。刚才我们在提到十字架的这样的爱，我发现很多人有这个难处。我们可以说耶稣为我们死，可是体会不到耶稣是为我死。或许觉得我这个人的罪不会像那上面那两个强盗那么大，所以就不觉得那个爱有多大。或许我会觉得说，哎呀，别人都是被爱的，我是不可爱的，所以呢也就没有深刻到说耶稣是为我死。从今天开始，我们再一次的过受难日的时候，受难周的这样的默想，我们再次迎接 这个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哈，请我们记得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再次的把自己定位。当你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请你记得你的名字就在那里，他是为你死。同样的，我在讲这两节的时候，请你的眼光有两个眼光，一个是神不管做什么，是对我个别的命定，对我个别的赏赐，是为我个别做的。那当然他没有偏待，也是为我，为我的丈夫，为我的儿女，为我所爱的人，为我四周围那些即使我觉得不可爱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份。请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好，那我们提到说神喜悦的就给谁智慧，我们要这个天上的智慧吗？那我们首先成为一种人，就是神所喜悦的人。什么条件呢？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第十一章的第六节，有没有谁可以背起来？有没有谁可以背出来的？刘磊你不要背哈，其他的人有谁可以想起来？你不用背全部，但是你想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是什么？我提示一下，我们常常唱一首歌，什么跟什么啊？心靠顺服，那一首歌里面有反映到这一节，有谁可以答出来？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天使报佳音说：“荣耀归给神，然后平安归给所喜悦的人。”哪一种人？什么样的人？什么条件的人是神所喜悦的？
信有神的人。
Amen。 好，相信，人非有信，不是信有神啊，你讲的是对的哈，但是呢，信有神还不是那个，还不是那个指向啊，这个喜悦的部分哈。人非有信啊，当然要信有神，但是呢，对于神要有那个信心，信什么呢？他要赏赐给凡寻求他的人。你说简单，很简单。第一个，我确定有神，而且我确定是这个神。然后呢，我的信心在哪里？只要我寻求他，我呼求他，我依靠他，我必得他的赏赐。所以在神的国里面，没有自卑感的。哎呀，我不配，或者我怎么样？我们有感恩，从那个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我们有感恩，我们有爱的回应，就像那个用头发擦耶稣的这个，他流泪哈，滴在耶稣的脚上帮他擦泪的这个妇人哈，因为他被赦免的多，他感恩就多哈。好，所以我们现在往下面看，我上次提到这个智慧从天上来，神给的智慧里面，不管是天上智慧、地上智慧，都包含三个因素，这个是普遍性的啊。神不会因为你没有信他，就把你的智慧拿走，就每一个人都变成好像没有智慧，不是这样的。有天上智慧、地上的智慧，那么这智慧本身有它原来很机制性、很基本性、普遍性的，就是我们提到里面有聪明、有知识、有怜悯的一个谋略啊，会用方法去应用。只要是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就叫做智慧。好，上次我们提到这个，跟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这个从上到下，好，就是我们全人里面就是一个机制。我们这样讲机制，你们就很智能，就很能了解了。好，以前我还不太了解这个哈，现在我越来越有形象化了。哦，原来这个叫做人工智能哈，一个是神造的，一个是人造的哈。好。那么我们都含挂这个，那我们再把它细从在里面就把它用显微镜再细分一下。我们上次提到我们有抉择，有情绪，还有说话，我们上次都提到了哈，我就不再重复了啊。这三个因素是我们活用出来的啊，这样的一个会看得到的。好，里面的运作呢是看不到，可是外面会看得到。所以我们就提到一个，我关于管教孩子也好，或者是神怎么样面对 这个该隐问了三个问题。那么这个三个问题呢，直指向这个里面的智慧里面的三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比较好，它的你不能分开的啦哈，你绝对不能分开的，但是呢我们只好为了要让我们的理解能力可以清楚一点哈。一个是你为什么生气呢？情绪对不对？好，然后你应该怎么做？给他一个知识性的一个资讯。你现在这种情况下面，你该怎么做？然后，当他犯了错之后，神要他去面对他自己，你做了什么事了？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我们都可以看到，该隐是在那里是没有。告诉我们他有悔改的，而且从此以后他就接受了他的处罚，就离开神。其实他最怕的就是没有神，所以你不能说该隐不相信神，他知道有神，所以他才会献祭啊。从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我们这个智慧地这个处，等于说这个已经有罪了。第一次提到罪是在这里出现的啊，人类的第一次提到罪还不是创世纪有，而不是创世第三章，是在第四章出现的、啊、就很明显的人就活在这个罪中。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已经堕落，为什么堕落？因为跟神已经没有关系了。那么一没有关系呢，就出现这种状况、啊、从嫉妒开始的。那我们提到这里， 我提到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到底我们要的，我们的核心是在哪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什么地方可以改变啊？这是我上次想要跟大家讲，你们要讲清楚，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要针对那个核心。那个时候该隐你也没有看他悔改啊，是不是？啊，那么今天如果我的孩子讲了，我都做了，我都帮助他疏导他的情绪了，好、啊，那我也希望下一次不要再犯了。还是再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或许可以被你规范的不要发作的那么强烈、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管教是让他容易回归，但是在里面有一个罪性本身是我们做不到的，那就是为什么所有都归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然后他全部父亲了，只有父清楚那个罪在对面对着天上的父神啊。也上次有一次有一个很久以前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哈、啊，那这个赎价是给谁呢？是给魔鬼吗？因为他绑架了人嘛，对不对？他人被他那个束缚了嘛，然后他说为我们付的赎价啊，那基本上呢是我们亏欠的神的荣耀，所以他帮我们付清了。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天使说所有的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可以给那他所喜悦的人了啊，这个是一个人的重新跟神的连接啊。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人，只是呢按着他自己的命定，按他自己的方法给我们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进展而已啊。好，那上次是我们上次讲的，那我上次要提醒的是，或许你也理解也不理解没关系，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当你在管教的时候你有情绪，记得你的孩子也有情绪。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就不能把这个情绪排除在外，只有跟他讲道理，只有跟他处罚，以为这样就好了。那我们的情绪是一个彼此的连结啊。情绪如果不处理的话，有一天当你是被惧怕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跟你保持距离啊，被威吓被惧怕，他知道爸爸妈妈不喜欢他这样做，可他却偏偏又做不到啊！所以他里面堆积的是什么？罪恶感，甚至是羞耻，想把它盖。当一个人想盖起来的时候，都跟羞耻有关。那他是哪一个部分呢？我认为他是罪性里面的情绪表现，所以叫做感嘛，羞耻感、罪恶感，那都会表现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一个，上次是单独的提到这个管教的部分哈。那我们回到我们以上次跟那个我们讲完扫罗，要来讲大卫，这个做一个连接。我们讲到扫罗呢，他基本上所表现的， 他是有智慧，可是是地上的智慧啊。那啊，我们知道他就是不去清楚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不认可神的心意，也不听从神的心意。到最后呢，他就越离越远，越离越就越来越都是自己了，完全是自己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请你打开你的诗篇第34篇啊，一方面你看着上面的荧幕哈，然后一方面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诗篇34篇，我要用那篇来谈大卫。那我曾经问过你们，大卫所犯的罪行哈，奸淫，而且都是主动的哦，不是被动的哈，奸淫、撒谎，然后杀害、谋害。他跟该隐一样啊，谋杀。然后扫罗呢，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那为什么大卫会成为叫做合神心意的人，而扫罗却被神弃绝？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啊。所以以至于我们不会有一个误解了神对我这个人看法或对我的对待啊。为什么我这样，神对待他那样啊？那我们只要我们合乎的真理就是这样，只要你进入那个真理的轨道里面，那么真理的结果你一定会看到，也会感受到，也会得到。所以等于说是有福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话，我们走上他的轨道，我们绝对是有福的。不管现在情况怎么样，不管我所遭遇的是怎么样，大家都有大家的遭遇。没有一个人比谁都更可怜，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可怜的，对不对？好，常我们说不公平，不公平，耶稣为我死公平吗？所以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思绪，然后来领受神对我们的爱啊，给我们的智慧的应用。我们要现在从要扫罗衔接到大卫这个例子来解释这个智慧。好，我们知道哈，扫罗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呢？如果你回到我18章那里，应该是18章，我们已经从前面那个扫罗被膏抹，然后他怎么样齁，到经历一些事情了，都已经让神已经决定不再用他的时候，不可用了齁，之后呢，那还不是问题齁，他还跟撒母耳说，你回去为我祷告你的神怎么样齁，为我齁。那你帮我去见你的神，你的神，他告诉撒母耳。那问题在哪里呢？在当一群妇女唱歌，好高兴，哎呀，我们的国家被拯救了，刚刚开始一个国家有国王被拯救了，脱离了这个那个叫什么哥利亚，那个叫什么国，我一下想
非利士人
啊，非利士人啊，为什么？那是很他们是很强劲的敌人哈，脱离了非利士人哈，所以他们就很真实的。扫罗杀人，杀人千千，大卫杀人万万的时候，这句话使扫罗产生了恐惧、害怕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你的诗篇第34篇哈、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诗篇34篇它的背景在哪里啊？请你帮我移到下面的第一个情绪的第一个。
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诗篇34篇第四节。
每一个人在世上都会有恐惧，潜在的、意识到的、没有意识到的，从小就开始。因为我们出生在一个充满着，有时候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恐惧它，真的需要害怕它，但是呢，我们就是面对它的话，就是有一种无力啊，就像孩子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为什么手抓得紧紧的，然后那个稍微一点声音他就会吓到。其实从那里的时候出了母腹之后，我们就常常会受惊啊，只是我们不知道。有时候父母亲大声彼此喊了一下，如果你父母亲敏感一点，就会发现孩子是有反应的。所以我们的恐惧感、害怕的这条神经啊，我这样讲是我的形容词啊，那个神经的反应呢，事实上从小出来就有了，只是呢，我们如何去，我们这个人如何去平复 那个受惊的这样的一个，让他好像说，哎呀，没关系了，过去了。本来神是有给我们的，我们都有内分泌，对不对？啊，我们中国人说下破胆，什么意思？那个胆汁是有作用的，它的分泌是有作用的，胰岛素的分泌是有作用的，我们看不到。可是神的创造是那么的精密，问题是当我们不平衡的时候。所以呢，这一节告诉我们，这一节刚才我们念过了哈，就是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为什么这里提到那个大卫写这个诗篇？大卫是一个在智慧里面呈现情绪最多的一个作者。然后圣经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回到这个诗篇的一开始的第一节啊，请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嗯哼，前面的叙述你念。
就是大卫在亚米底勒
的第一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这是一个做这个诗的一个前提，什么地点，什么时候被他赶出去就做这诗。好，在你们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这个说明？有没有？
有。
有哈 ,OK, 好，大家翻到在这个大前提下面，大卫为什么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那是一个王，这个王就是当初不是同一个了哈，他就是当初亚伯拉罕啊、以撒他们曾经骗说我的妻子是我的妹子那个哈，好，可能说是他们邻国一个王。那他为什么要装疯呢？刚才我们谈到扫罗哈，扫罗害怕，这个害怕呢，使他会产生一些谋略、一些方法，怎么样去除我的害怕？那就是杀掉我的敌人，因为是他使我害怕。就像甘乙一样，是因为这个亚伯威胁到我。当你在看你的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想法，对你来讲不合逻辑，对他是合逻辑的，他要处理他的危机。我这样讲你们能不能认同呢？事实上他们出手打他的弟弟，或者是把人家推开，是在处理自己的危机，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就像上次我们在谈说有人要侵犯我，用语言来欺负我、羞辱我的时候，我站出来跟他说，好不好你跟我去那个阿日莎的女儿，好不好你跟我去校长室，你这样再讲一次，类似这样。但是他没有其他的资源，他只能做这种罪性里面的动作。我再做一次好好的弟弟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整个都弄掉。当然第一个是他的生气，第二个他需要做一个反应来维护他的被侵犯，这个是很自然的特性。好，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孩子也有情绪，那么你去看的时候你也有情绪。首先你需要在你的情绪里面给自己的情绪有一些我不喜欢说压制了，其实不是压制，有一些梳理，你情绪需要被梳理，好，以至于你的情绪不高涨，你的孩子的情绪才不会让你挑得更高。或许你说我大声喊一声他就安静下来了，跟弟弟说对不起对不起，但是呢他里面那个情绪的那个好像一个合体一样哈，却是压在下面，压很多的乌烟瘴气。好，这是我的意思。我们要意识到人是有情绪的，我们不能把情绪排开来思考，或者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需要。好，那我们就谈到说这个大卫基于扫罗的害怕，然后也促成大卫有恐惧感。为什么？因为他威胁他嘛，他一直要杀他。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卫那个时候的反应哈。他马上找这个扫罗的儿子，因为他们两个是知友，非常知心的，他们彼此立约，好像结盟一样，我们生死不离。大卫有守住这个 这个约哈他后来照顾这个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的这个儿子，然后还是跛脚的，然后大卫就被追杀了，只因为扫罗的恐惧带来大卫的恐惧。大卫深深的知道自己的情绪，他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所以他才会说他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这个恐惧呢使他做什么事情呢？第一个找扫罗的儿子。哎，这个实在是，当然他找他是想要得到一些资讯，一方面也希望扫那个约拿丹帮他讲点好话啊。他把约拿丹放在一个两难之间，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结盟的知友啊，知己。后来大卫知道不可行，因为其实扫罗会那么恐惧有一个原因，他希望约拿丹继承他的王位，他是这样讲的啦。那但是呢他想到说这个大卫可能会夺走这个约拿丹的这个他的权位，其中之一是这样子。罪性的话你一嫉妒的话什么都很乱了 啊这个叫什么情迷意乱啊，就会这样了 好，那情一迷的话意就乱了啊，这个是这个我中国话很有意思啊，我又越来越觉得中国话真的是很有意思。然后大卫第一个找约拿丹，我要你想想看啊，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现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找谁？大卫合神的心意，并不代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刚才周师母跟我们提到，大家都一样，在神的面都是罪人，都有罪性，都有罪行，都是怎么讲？就是很不可爱的，好，都是一样，在神面前没有大罪小罪。罪人就是罪人，因为他的标准就是不是100，不然的话99以下就是都是不及格。那这个大卫第一个找约拿丹不可行，第二个他找谁？他就去找，首先因为他没有他带着几个手下呢，没有东西吃，他在逃命嘛，去找祭司。这个祭司是忠诚的祭司，后来被扫罗杀了。那么这个祭司呢提供给他所谓的属于他的份的这个陈设饼，就是那个祭司后来给祭司的那个份，但是他有规定的只能给那些没有亲近女人的这个男人吃，后来他们都没有，他们在逃命怎么可能亲近女人，所以他们就去讨饭吃就对了，都要去讨饭吃，然后只好逃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其他的邻国去。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那个祭司的旁边有一个出现了一个扫罗的里面内阁里面的人在哪里？如果神那么爱大卫，他刚我，他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些危机呢？就是有这个危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人的一个布局啊。之后呢，他去那一个投奔他们的时候呢，又被认出来了，说哦，他也有人指说他不是就是那个以前杀掉那个哥利亚那个大卫吗？哇！这一下他知道也不保，所以就只好装疯。这个典故在这里，他在那个王面前装疯卖傻，甚至把那个唾沫放到他的胡须上，让他看到我真的是疯了。为什么？为了要保存自己的生命。之后你会看到，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1然后到22章的时候，20章是跟约拿丹，第21章是到投奔啊，讨饭投奔。第22章的时候他说他就只好退到一个山洞里面去。这个时候来了一群人啊，那个刘琳你帮我念一下第22章撒母耳记上的第22章提到哪一群人呢？一方面是他的家人在山洞里面。
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
就做了什么？
做了他们的头目，三代王
头目。他做他们的头目啊！我现在看起来很有趣哈。如果神命定他是一个王的话，他还是有领导能力的哈。那这个时候呢，一大群那个社会上人家看不起的人，或者是窘迫的、欠债的那些人家觉得说是下流的人，当然包括他的父母亲了哈，因为那个时候。只要大卫有危机，我想家人也都有危机哈。在王的这个权势之下， 啊，这是我的想法啦，圣经没有解释啊，没有解释你就不用去解释，没关系。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大卫才稍微有一点恢复过来，因为他的焦点已经不在自己身上了，他需要注意管这些其他的这些窘迫的欠债的，还有我的家人。所以如何让你的里面的这个智慧哈，不要情迷意乱哈，你需要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我活我死，不管我有没有信心，我一定活下去。我知道认定我的神，给我们学习了哈，给我们学习。然后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哈，大卫本身是一个牧者，他是一个在牧羊的，他是在看羊的，他是在保护羊的。所以我们回到第一点，好，大卫的一开始呢，首先呢，我们看到他是认识也认定他的神。他认识就是说我真的跟这个神是有关系的，好，他就是那个帮助我去杀的那些豺狼啊，那些要来攻击我的羊的一个人呢、欸，一个人，然后就是有一个木杖，还有他的那个石头，那个石头的练习就是在专门在跟这些这些野兽哈就用石头而已啊，他只要打中他的那个要害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吞吃他的羊了。好，他是一个牧者。什么叫牧者的心呢？牧者的心就是越软弱的他越看顾，越会用心去注意他。牧者的心不在于说我要跟他展示我有多少的羊啊，当然那是他的一个福气，那是他的一个成就，但是他的心从这里我们看到窘迫的欠债的那些软弱的，包括他本来他的哥哥是对他很反感的哈，从他要去打那个面对那个哥利亚，他哥哥对他是很被轻视的一个最小的孩子。人家要选王的时候，爸爸也没有叫上他，没有人叫上他，只有神看上他，连撒母耳都只从那个老大开始看哪一个是比较英俊的，像扫罗一样。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大卫对神有一种深深的认识，而且他认定。好，从这两节经节，刘仁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撒母耳记上17:37-45，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
好，我们从这里看到哈，扫罗讲的冠冕堂皇哈，你可以去吧，他自己怕得不得了，他自己已经觉得没希望了，都没有人了嘛，只好派他去，然后就准备了一套那个军装给他哈。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啊，这里告诉我们哈，我们有多少的合乎圣经的话语哈，如果不是神真的同在，是空的。扫罗对大卫讲这句话是很得体的话，非常得体的话，但是是空的。真正使大卫杀掉哥利亚的是下面这一句话。当然大卫要去在扫罗之下被他容许，他才可以去，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军纪的问题哈，军人的纪律的问题。然后大卫他认识也认定他的神，这个不是开玩笑，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还没有成年去面对一个那么大的一个巨人啊，然后前面还有帮他领路的啊，帮他拿这个武器的，光是喊就已经把人家都吓死了，但是呢他竟然可以拿着他平常打野兽的那个石子啊，很轻松的甩甩甩甩甩，他觉得可以的时候，我相信他的信心是在神的身上。如果平常你可以让我打死那些豺狼野兽的话，包括老虎也好，包括狮子也好，那么 你算什么？这个是大卫的信心。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妈咪常常用一个题目来鼓励我们啊，我觉得她常常用这个题目，每一次她就用这个题目来讲啊，她有不同的故事讲的，她就说你的神有多大？她用很多故事来描述这个题目啊，她常常提醒我们说，你的神很小吗？你的神有多大？但并不是你口说出来，你把它喊出来，你把它宣告出来，就表示你的神很大。是你内心对他的认识还有认定。好，麻烦你再下到那个二。我们提到在我们面对一个危机或我们面对一个局面需要解决的时候，我们的情绪事实上常常是第一关。马上面对的就有情绪。那么这个情绪如果没有梳理，没有疏导的话，接下来我们的反应。好，我们的反应。我上次提到三个，一个是反思，你自己有一个思考，你的思绪要有一个，要有，刚才我在跟你讲说，请你记得你的孩子那种反击，他是反击，他就打过去或者是把他推开，他是一个，他的前面的那个思考的这个部分，一方面不成熟，二方面呢，他是在求救说我怎么办，他是在自防卫他自己。你的思想要对孩子有这个理解，不要觉得每一次你一出手你就是坏人，就是坏孩子啊。当然如果他你已经教了他，他还是不改的话，那么他就是有那个顽梗的，那个是没有错的，我们需要帮他扭转，帮他管教他，约束他啦，约束他好。那如果他的心里面像扫罗一样一直就要嫉妒，一直就要生气的话，那你只好就为他祷告，让耶稣来收拾他吧。我这样讲，希望你了解哈。只有耶稣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了，包括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孩子的哈。好，那我们看到第二点啊，刚才提到这个34篇的一个大前提。好，那请你帮我把这个
126。
好的，帮我再念一次好吗？
大卫在亚米比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第六节，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好的，当大卫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突然间他醒过来了，他的思考慢慢趋向他认定神的这个思考能力了。他如果没有认识神的话，他没有办法回到这里来的，就像扫罗一样，越走越远，越滑越下去啊。他终于被赶出来的时候，他做了这个诗，然后他这里提到我还是夸耀我的神，然后呢他已经回到那个谦卑人的这个位置了。这个谦卑哈，对于神的儿女是一个，不是只有美德而已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德性，要持守住的。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不管怎么样长到多大什么专业，我们就是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在神眼中是一个谦卑的人，合神心的就是一个谦卑的人。这个谦卑的心呢，使他醒过来说，哎呀，我终于又听见神的声音了，我的喜乐又回来了。有没有他犯了罪之后他做的那个事，他说让我重得救恩的喜乐。他知道真正的喜乐是我被拯救了，我被救离保罗所说的我取死的身体。所以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困苦的人。有时候我们的这个智慧，地上的智慧里面那个智谋那个谋略跑得很快，如果没有认定神，我没有听他的，我们没有去寻求他的话，那我们会跑得很快，就要跑向约拿丹，跑向那个，然后要装疯，然后还要回来山洞。后来那个祭司跟他说，你不要躲在山洞了，你去哪里啊？这个祭司是代表神的哈，那个时候的祭司是代表神的。所以那个认识神跟认定神呢，他就学习我们所谓的操练，就是练习 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怎么样的来练功夫，不是的。啊，我希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意见了哈，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操练不要放在我有能力去练习什么，就像我们说，哎呀，每天练习这个健身，啊，我可以把从举20磅到40磅到60磅到100磅，啊，我个人不会觉得这个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操练。我们的操练是什么你知道吗？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从100磅到80磅到60磅到40磅到20磅，说神啊，我连一磅都举不起来了。当我们说我要学习像耶稣的时候，不是越来越有能力，不是越来越能讲圣经的话，不是越来越能宣告什么，不是越来越记更多的这个圣经的知识，而是越来越怎么样，越发现神啊，我就是这样没有能力的人。大卫说，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不要让魔鬼骗你说，你看你那么落魄，你看你那么跟人家不一样，你看你碰到这些事情，神不要你了，千万不要落入这样的试探。当你觉得你是困苦人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是很愁苦的时候，当你觉得你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你要学习，练习什么？向神呼求。所以大卫认识到他里面有深深的恐惧，即使他可以打垮哥利亚，他还是有恐惧。我们回到我们下面的第二点，情绪里面的恐惧。你的孩子在被侵犯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有恐惧的。我很怕我的弟弟又来了，我很怕那个谁的声音那么大，我很怕怎么样，他是有恐惧的。我们也有恐惧，不是只有孩子。我要你意识到情绪是两个人都有的，所以我们不是只要大人比较成熟，要知道怎么先梳理我们的情绪，好让我们也帮助孩子梳理他们的情绪。第二个，我们看到人在情绪里面，在罪性的这个影响罪害里面呢，是潜藏的羞辱感的。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那个羞辱感藏在下面哈，然后一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一个哈，就是一个好像我们会觉得他在损我的时候，我们就会变脸。当神看不上这个该隐的时候，他变了脸。神说，如果你做得好，我会跟亚伯一样悦纳你的，你重来嘛，这不是不给你机会。但是他就没有办法，他不能 let it go， 他不能就让他这样子好像重来，没办法。他里面带着一个羞辱感，这个羞辱感不是神要羞辱我们，是我们的罪性在羞辱我们自己，是一个罪性的一个痕迹。罪本身就有羞耻嘛，所以那个亚当跟夏娃藏起来，对不对？我以前就跟大家讲过，你要管教你的孩子，请你不要再加深他的羞耻感。你就是这样，你没办法啦，啊，我已经对你失望了。我曾经跟你大家提醒过，我们本身也有羞耻感，我真是以你为耻啊，你让我多没面子啊，自己也加深，对方也加深。所以这里大卫说，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你知道你的羞耻感会表现在你的脸上面吗？这跟中国人的了解非常近啊。我的 face， 我的脸，诶，美国人是要讲 face， 对不对啊？我的这个外面被看到的我呢，让我有时候很让我蒙羞啊，让我觉得无地自容啊。那这里说呢，一个装疯的人被赶出来，他还能写这样的诗，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这是第二个情感的情绪的一个潜在的，我们是要有地上的还是要有天上的啊？那刚才这个恐惧呢，啊，我顺便提一下，我刚才没有提到这个哈，这个恐惧呢怎么会到这个爱的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要除去恐惧就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信任神的爱，全然的爱，然后就会对于那个惩罚，对于神的惩罚，对于神的这个对我这个不是不够的这个，就不会有误解说神很憎恶我，就没有害怕。所以那个约翰那里也提到，约翰一书那里有提到，就是爱就会把惧怕除去。然后呢，就是爱跟惧怕本身是等于说，当我恐惧的时候，我是没有安全感的。爱就是一个安全感，我是不被爱的啊。然后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那里也提到，没有任何的情况，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没有任何的。
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的。
好，前面有一节说我们还怕谁呢？有没有那句帮我念出来？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
好像有三个，
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然后就37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没有怕那个字上，我印象还有，还怕谁呢？还惧谁呢？
有
没有？
那应该是在，是不是约翰一书？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OK， 好，好，好，好的，好，谢谢哈。就是这两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一个真理里面告诉我们说，恐惧，如果有恐惧，你就没有办法相信你是被爱的，你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因为神的爱，他的爱的一个极致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使得我们可以像大卫这里提到的。他说脱离，救我，有没有？救我脱离黑暗，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恐惧对我们那么强烈，可是我们是要被拯救的，恐惧是要被拯救的。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很真实的情况下面，大卫写出这样的诗，然后我们提到这个羞辱。那我们也都知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那个羞辱啊、咒诅各方面啊，那个就整个替代我们。所以凡仰望他的，我们现在看着我们自己的时候，当我们敞开的时候，不要藏起来，羞辱就是会藏起来，会掩饰。我们敞开，让光进来，我们就有光荣，我们的脸上就必不蒙羞啊。第三个，我们看这个伤心，情绪里面有伤心。什么叫伤心呢？我在思考怎么解释这个伤心呢？谁给我意见一下？当你说我伤心里很伤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就是很情绪很重，就觉得在物理、心理上、物理上的、身体上的表现，有的时候人就不想吃饭，就整个好像人就就是那个伤心的人，我觉得到一定程度会有这个身体上的反应，比如他就没有食欲啊、睡不着觉啊。就是很沉重啊，就是人好像就有点接近于再严重就要到忧郁的那个程度了，
沮丧、忧郁。OK，
丧
好的。还有谁要帮我解释一下你所谓的伤心是什么意思？
师母好，
好，请讲。
如果是真的真正的那种伤心的话，其实是会你会感觉你的心会痛的。
Yeah, 就像刚才刘磊说，不但是你的心理上的，还是生理上的，沉痛，对不对？很沉痛，那个痛呢，可以再把那个动加一个心字旁，我觉得那个更能够更生动哈，一心字旁，我不知道你们中文简体是怎么写的哈，一个心，一个对我们来讲是动哈，痛，哀痛的痛。呀，心痛，是的。还有吗？
我觉得还有一个希望，是失望的那个。
失望，是的，失望。呀，是的，就好像没希望了，是不是？感觉好像没希望了，没有路可以走了，是的，是的。
哎，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绝望，一种无助，无助，而且呢也很无奈。
嗯哼，嗯哼，嗯哼，绝望、无助、无奈，是的，是的啊，这些都很好的一个形容啊，对一个伤心的这个体验啊。
刚才那位讲的无奈、无助，我都有同感。我就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就很伤心。
嗯哼，嗯哼，是的，是的。我想这大家所讲的哈，都含挂在里面哈。一个心能承受多少？无助、无奈、没有盼望，到一个地步就只有痛，哈。然后，当然我们会生活就不正常了。这个伤心本身呢，常常是因为我们的环境，以至于挑动了我们里面的所谓的无助、无奈、无力。等于说，平常你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底线啊，但是会有一个环境，会有一个人，会有一个境况呢，就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的心的底线是这么的，还是有底的啦，啊，承受不了了，就没办法了。那些像那个突然间哈、啊，在什么灾难下面失去那个家人啊，失去家园啊，这些人呢，到个地步呢，他就是眼睛空空的，然后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啊。人是有底线的啊。那在这里，大卫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记得。”神对于这些无力、无助、无奈、没有盼望的人，他是很心疼我们的。所以另外一个经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也不会把它吹灭。这是神的心。虽然芦苇本身就是那么脆弱啊，如果就是不像那个橡树啊什么那么的强壮啊，不管是寒冷啊或者是强风啊，他们还可以树立，他们有根嘛啊。但是呢，连那个芦苇是那么脆弱的特性，神都不会去刻意说，哎呀，算了，留这个做什么？那么脆弱的没有用，他还是让他可以再重新季节，然后重新再出来啊。然后僵残的灯火。或许他已经烧尽了，他已经根本就没有火力了啊，没有，就是一个底线了。我们有个底线的时候，他不会吹灭他。这样的人，大卫说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当一个人面对一个无力、无助、无奈、没有盼望，已经根本没有能力。过日常正常的生活的时候，他需要转向他的灵性。那个灵性本身呢，当你转向神的时候，你会跟神说，神啊，我没办法了，我找谁呢？只有找你了。但是如果我们转向我们的魂里面，这个情绪让他再继续的搅动的话，那个伤心的处境哈、啊，他是会慢慢会有一点点回升的啦。啊，比如说去年某某时候，我的谁死了，他跟我很亲近，那么当然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现在提起来还是很伤心，偶尔想他。但是你那个痕迹，你是会，这是人的一个神造人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机制啊，不然的话我们就碰到一件事情就垮了那。那我们真的是怎么过一辈子呢？但是如果我们让他就这样子，好像眼把他盖起来，然后慢慢的他又开始回升，因为你有其他事情要做嘛，然后你需要让自己在面对现实嘛，好、哦，那比如说呢，比如说我常在帮助一些就是突然间碰到婚变的人哈，那一下子丈夫没了，自己要抚养孩子。那么一下子那个惊天动地的那种震荡哈、啊，会把他打到好像感觉他已经不行了，连孩子都养不了了。那突然间慢慢你会发现他 因为孩子的缘故，但还是有一个啊，所以我会说，哎呀，感谢主，你还有孩子，你还为孩子而活，类似这样哈、啊。我们有个活的对象，我们就慢慢又会提升起来。但是那个痕迹，那个下面那个伤害的痕迹，如果没有被处理的话，所出来的，慢慢以后我们的人口格会变化，我们的情绪会变化，我们的意志也会变化，我们会有一个。如果往逆性的话，就是苦读。我们会一直想着说，都是那一个人，都是怎么样使我这样子的？因为你需要找一个出路嘛。我们想要找一个原因，或我们要找一个让我们可以责怪的对象。但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在这里告诉我们哈、啊，这个大卫的情绪整个转向神。他转向神的时候呢，他说呢，他拯救。当我知道神是靠近我的，我这个时候不想再自己想办法了，我没有出路了。然后我转向神的时候，他拯救我的灵性。那灵性里面出现什么？当我转向神的时候，里面有一种痛悔。你说不是我的错，为什么我要痛悔啊？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说，在我们的底线的地方，我们总可以转向神，然后我们痛悔，就说。我对我心里面是一个又痛又悔，对我这个人哦，不是悔别人哦，不是去懊悔别人，是我这个人哈。反正这个时候呢，我转向神的时候，他会救我脱离这个痛悔的这样的一个抵触的一个情况。灵性的部分，他要拯救是我们灵，从我们的灵性里面有痛悔被拯救了，我们才可以医治伤心。耶稣他降生的预言曾经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提到，他要怎么样医治伤心的人。但是通常我们不会想到这个伤心跟我们的灵性有关系啊。有机会我们再谈一下这个灵性、啊、我们常讲灵性，我们通常说哎呀，他灵性很高，他的灵性怎么样。我今天给我们一个颠覆的一个想法啊，这是我到这个地步我觉得神是这样子来带领我的啊。我觉得我的操练是应该越来越谦卑。我觉得我的在神的面前的灵性是应该是越来越怎么样，痛悔的越多。我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去鞭打自己说哎呀我这个要认真呢，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呢看到说虽然活到这个年纪了，怎么还有那么多底线那么脆弱那么无力，原来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对自我的认知越来有一个改变，越来越真实了，可以这样讲好不好？越真实了。我们要感谢神哈，他的那个智慧让他的独生儿子很特别的一个让我们不能理解的三位一体，怎么一个神怎么会还会有父子圣灵，这个我们就不用理性去理解了哈。但是我们领受的是他竟然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所以神的方法是什么？让他从高处下来到这个地上跟我们一样同等的这样的一个人性，这样的一个躯体，一样会死的，一样会痛的，一样会伤心的。有没有他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怎么样？他伤心透了，他很需要人家的扶持。所以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能跟我惊醒一刻吗？我需要我的情绪，我的伤心需要被扶持。没有人，天使下来了。耶和华靠近，天使下来帮助耶稣。为什么他需要下来帮助耶稣？希伯来书不是提到说耶稣比天使大吗？那他怎么还需要天使的帮助呢？因为那个时候的耶稣是一个道道地地跟我们一样有人性的人。大卫在这里也是一样，伤心透顶了，然后耶和华靠近我，因为我认识耶和华。如果你不认识耶和华，你没有认定他的话，天使在几千个来，你也不会，你看不到嘛，你也不会接受的。他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好，第四个，我们的罪恶感，那个罪恶感跟羞耻感还有恐惧感，这个都是我们罪性里面的一个因素，也是罪的害， 也是因素，我们的 DNA 这样讲吧，我们的那个遗传基因啊，那我们知道哈，即使遗传基因会带给我们像爸爸妈妈的那些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自己一个人的身体的啊，这身体是我的，那我怎么看管它？我怎么来意识到说我有这个基因？那我怎么要？以前那个妈咪呢，还是讲妈咪哈，因为她以前是糖尿病嘛哈，她爸妈也是糖尿病。有人是这样想哈，反正我是没盼望的了，没希望了，因为我爸妈就是糖尿病，我一定是糖尿病啊。如果你去做一点数据的研究的话，不一定，不一定。我们意识到我有这个基因的时候，那我怎么样？神还给我机会，给我自我的啊，这个，因为我们的基因不是全部都。不是我等于我爸爸的身体，等于我等于我妈妈的身体，我等于我爸爸妈妈的寿命，不是这样子的。我有我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很宝贝的，很多时候是出我们意外的啊。接下来是一个罪恶感啊，请帮我念一下。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至定罪。
好，在这个时候，大卫深深的意识到在我里面那个罪性带来的恐惧感、羞辱感、伤心透顶到没有办法再寸步难行的时候，然后他也意识到我里面那个罪恶感的那个压制，他可以转向神来得到，我讲解脱呢，或者是解救，得到解救。这一些是我们在情绪上需要梳理的管道。我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啊，为什么我的孩子人家都没有问题，他就有这个问题，那什么感？羞辱感，对不对？啊，人家都可以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这样？伤心透顶，罪恶感，是我做什么错事了？是我这个人怎么那么不配啊？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投靠神的时候，我们被接纳了，我们可以脱离恐惧，我们可以有完全的爱，我们可以脱离羞辱，我们可以脸上有光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脱离伤心啊、绝顶无力无奈无助，然后呢，我们心里面存着一个谦卑痛悔的心，常常让神来接纳我们，常常让神来再次的充满我们。你越有谦卑痛悔的心，神就越充满，圣灵就越充满，因为神不喜欢骄傲的人，他只喜欢这个谦卑的人。然后我们也一样转向神，我们可以从罪恶感中被拯救，我们投靠他。好，所以今天我就把这个情绪的部分在用大卫的这个，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他就会得到神给他的智慧啊。刚才讲的还有给他的喜乐，一回到我们一开始哈，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给谁知识，给谁喜乐啊，这样的一个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好，我们感谢神，真的只有感恩，还有谁有比神更大的智慧来处理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要学习转向神，只有一个谦卑的人才会转向神，不然的话就会转向自己，就像扫罗一样。好，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一下做回应，还有做